毛主席说，水浒传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。为什么武松、林冲、鲁智深等人被逼上梁山后就不受待见，李逵这样的愣头青却如鱼得水，王伦、晁盖、宋江作为三代梁山大佬，他们各自有着怎样的小算盘，又有着怎样的悲剧人生。特别是宋江，一心想实现招安在官场上从头再来的宋江，他的人生又有着怎样的悲喜和幽暗。且看畅销书作家曲昌春的深度解读。戴宗找到了当老大的感觉。看完这场打斗，戴宗心里又痒痒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又看中了石秀。这个勇猛的汉子如果发展成为我的下线，那一定很有面子。杨雄去追被抢的花红，石秀在打扫战场，打剩下的那几个无赖。无赖很快跑光了，石秀无事可做了。戴宗和杨林一看有机会了，走上前邀请石秀一起去喝杯酒。酒这东西太奇妙了，能把人与人的关系喝尽，也能把人与人的关系喝远。戴宗喝着酒就拉近了与石秀的关系，他的下线数量达到了五个。下一次山就能发展五个，戴宗不做传销，瞎材料了。喝着酒大家闲聊，得知石秀原来跟叔父一起贩牛羊，叔父中途病故，本钱折完，石秀流落江湖，以打柴为生。从石秀流落冀州来看，当时冀州确实在辽国统治之下，北宋和辽之间的民间贸易往来频繁，北宋向辽输出茶叶、丝绸、瓷器，辽国向北宋输出牛羊。石秀在冀州流落，说明他们是到冀州收购牛羊，不料在此地发生了变故。越是忧愁的人越不能喝酒，借酒浇愁，愁更愁。戴宗在一个劲儿给石秀制造忧愁气氛，劝说石秀应该抓住机会建功立业。石秀听了默默无语，愁上加愁。你在房价飞涨的时候劝说一个想买房却手中没钱的人买房，都属于站着说话不腰疼行。石秀忧愁地说，我想上梁山可是没有门路。戴宗眼睛亮了，有门了，你就是我的下线了。戴宗这才坦白了身份，石秀如梦初醒，说了半天，原来你就是神行太保啊，只是无缘对面不认识，只因没带身份证。戴宗瞬间找到了当老大的感觉，他让杨林从包袱里拿出十两银子给石秀做本钱。这是跟宋江学来的，一见面先给十两银子，人不惊人，银子惊人。这十两银子后来让戴宗心疼了好几天，他这个人本来就不大方，一下子拿出去十两银子，心疼，肉疼。男人的腰板挺直程度是跟兜里的银子成正比的。戴宗正享受当老大的感觉时，美妙的感觉被一个人破坏了，这个人就是刚才被打的杨雄。此时的杨雄完全没有了之前的落魄，他的身后跟着20多个官差。杨雄那身官服让戴宗感觉十分刺眼，那身衣服曾经是他最熟悉的，如今却是让他最害怕的。戴宗不知道这伙人到底什么来路，一拉杨林，走，不让他挣那5000贯。戴宗被悬赏5000贯。就这样，没有说一声再见，戴宗和杨林留给石秀两个远去的背影，匆匆 太匆匆，林花谢了春红。